大家好，我们是 Worker Talk， 我是 Worker，
我是 Worker 老婆。
这是一个吃饭聊天的 podcast。今天是1月12号，那一开始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呢？
礼拜天有去台北的花卉实验中心，
阳明山上面的
花卉实验中心赏茶花。它的台北茶花展是从1月8号开始，一直展出到1月20号。嗯，里面有全台最大的茶花原地种植的试验林。
而且它种在地上。
对。
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看到的部分。
对，是目前台湾最大，而且它好像也从全台各地的私人的那种花卉培育中心有借一些比较名贵的品种来展出。
哦，有一些我印象有一些是种在花市里面的。
对，
因为种在花市里面就有那种。
你说花市是指花盆吗？
不是花市，那个温室里面。
嗯。
花市什么东西？
然后比较名贵的品种。
这个啊，这可以说是我们家的定番活动之一。去年有去吧？
而且也会去看那个士林官，有的时候会去看士林官邸的居展。那还有就是花卉实验中心的茶花展。
啊，今年去呢，他的那个。郁金香入口处的郁金香才刚种而已。
对，
所以我们在去年去的时候，郁金香已经开满了，所以一进去的那个很缤纷的那个颜色，就让小朋友很开心。
对。然后很有趣的哦，他那个茶花展在1月19号的时候，还有举办座谈会。他这几天是音乐会的样子。19号的时候有一个座谈会，然后座谈会谈的就是金庸小说的《天龙八部》跟茶花。
是今年的吗？
嗯，今年的。
所以今
嗯，应该是
不对啊，今年是到17号，所以那应该是以前的。
哦，没有错，对哈，啊，那搞错了。
不过那个茶花是蛮漂亮的，你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那个颜色很多，真的很让人惊艳。它是一棵树上面，就是那个五宝的品种，一棵树上同时开满了红色、粉红色、白色，还有相间的那种茶花。
在查资料之前，你告诉我之前，我一直以为那是有人故意把它插枝插在一起，
接枝接上去的。
我觉得接过去，让这棵树可以长好几种。
好像是一个从以前就有的品种。
这样好像短干了。
很漂亮，那个。
今年会从这边开出来的花，到底是哪一种？它有固定吗？真好奇。
你说颜色吗？
不是，我是说今年这个枝条开出来的花是哪一种？你不会觉得很好奇吗？
他们
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
我不知道哎。不知道它的发色的原因是什么？
我蛮喜欢。
不过你看，这应该是自古就有的。你记得那个金庸小说里面就有提到那个啊，什么八大学士，就是上面有八种颜色。
大理，茶花跟大理花。
不是
有关系吗？
不，大理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蔷薇，跟蔷薇有点像的那种，可是它是大理花。
哦，好吧。
茶花是茶花。
云南大理，
对，
把它搞错了。那茶花，我比较有印象就是那个
十八学士啊，说错了，十八学士。
我只记得抓破美人。
抓破美人就是红底，然后有那个
啊，
对吧？白底，然后有
对对对，
对不起，对不起，白底，然后
花瓣上红色一条一条，
对，
那一种的。我觉得那种真的还蛮贴切的，金庸的。而且刚刚看那个，你找到那篇， 金庸在写茶花之前是不认识茶花的，
应该说是没有真的看过，他可能只是
他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茶花，但他不知道，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那个品种，可能是看到的茶资料或什么的，他只看到，但是他没有亲眼看过，所以他才去问那个、才去问那个
编辑，
那个算那个算真的是编辑，那感觉是对茶花很熟的人、
嗯，很妙，嗯，那个那篇文，你再把它附在那个好了，嗯，连结好了。
金庸除了在那个，除了在那个什么，除了在《天龙八部》有聊茶花，他在那个《连城诀》哦，有聊菊花。
嗯哼。哦，我们昨礼拜天去看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一些菊花，也蛮漂亮的。
嗯，有吗？
有。然后小红豆有拍好几张照片。
真的？
对。现在他们也会拿他们的手机在那边拍照。说到说到金庸，这就是这礼拜的主题喽。
嗯，好认真的把小说看完了。
张朝小说如何、嗯？如何？如何？推荐吗？你要不要先说一下是张朝哪些？
嗯，它是张朝的三本，算是新武侠小说吧。然后是《袍人三部曲》，袍就是那个君子远袍除的袍，《袍人志》，然后还有《蜀道难》。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我有点忘记他书名哎。我有点忘记第三本叫什么名字。他的那个总全部总称叫《袍人三部曲》，我再附在后面好了。他的写法蛮特别的是。我觉得他写法很像那个《史记》跟《水浒传》的写法。
哦，为人作传的那种意思。
他就是先开始是有一个，哎，主角他介绍主角的那个为第一篇嘛，可是后面就是以人物作为一章节一章节，就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介绍。可是因为人物跟人物之间会有剧情交错，然后就会勾勒出一个主剧情。可是他其实那个什么，他的那个时间线是就会变得是有点跳来跳去，因为是人为主体的，嗯，所以他时间线就必须要整个看完之后才会勾勒出他整本书的故事。然后很有趣的是啊，因为其实我认识张草并不是从这三本，而是他比较有名的是以前写的科幻小说《灭亡三部曲》。就是北京灭亡、明日灭亡跟那个还有诸神灭亡三部曲，它是那个皇冠小说、皇冠科幻小说奖的得主。嗯。然后后来就是开始看之后，因为灭亡三部曲主要是在讲的是那个啊，是它是科幻小说题材，那时候就是用了当时。除了时间旅行的要素，还有用到当时很有名的，就应该说是当时很夯的那种基因，因为那个时候对，因为他说是1999年嘛，2000年就是那时候基因工程在做那个基因旅途，对对对对对，
深刻性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很有趣的是，他有把它融入那个史实，就是讲在宋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一件火灾事件。然后那个火灾，如果按照。如果是按照他的那个，对，他那个火灾其实如果按照他那当时的那个记录文献记载的话，其实蛮像是陨石掉下来的，
对，好像是会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很有趣，就是、那时候就看完《北京灭亡》之后，就有陆续他有出，我就会马上买这样子。结果后来看了一下，其实就后来陆续几年看，其实我发现张草最厉害的是，其实是他的恐怖小说。他后来出了几个短篇，跟那个极短篇，跟他的那个中篇的小说都写得很精彩，像很痛， 很饿，双城，这几部都写得很精彩。
你好像有买？
有，我有买，可是 有一本已经绝版了，我一直买不到。对，然后就是他，我就一直在想他为什么可以把那个恐怖的元素可以写得那么好，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
怎么说？
因为呢，他在写的那个文笔一直让我想到去年的金马奖的最佳新锐导演，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籍的导演叫张吉安，然后我刚好看到一段他的访谈，他的那一部得奖，那去年得奖的那个电影就是南巫，南方的南，巫婆的巫。
Okay.
他那时候受访的时候就讲说，为什么他会拍这一部恐怖电影？南巫其实认真说来是一个恐怖电影啊，在讲乡土啊，在讲那个就是一些什么做法、诅咒啊那些的事情。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其实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对他们那个马来西亚那边的人啊，就他那个家乡那一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哦。然后他
会像那个。某一些外国人看到八家这样的话，
对，
会觉得哎呀，那我跟他故意这样，
对，类似那个样子。然后，因为他就是那种，我觉得那个张草的文笔在写恐怖小说就有那种感觉，就是生活感，但是透着诡异，所以就会觉得毛毛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一种，我觉得写得很好。那可是因为我这次看的是他的武侠小说嘛，其实这一部啊。我以前就知道，但是就是《华人三部曲》，我以前就知道，但一直都不想去看，因为我觉得他再了不起，也不可能比金庸或古龙会写。
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
你知道吗？所以就是都是
金庸跟古龙就是一个太强的、就是，
对，
他们建立的武侠世界太强，然后太抢眼，导致
没错。可是后人是很难，如果真的要拿这个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是很难超越的。
不要说做比较，就是说即便其在写的作者没有想要比较的意味，但是读者忍不住就会去比较。
嗯，没错，
就是说每一个人会有每一个人的江湖，那读者在什么时间可以进入这个江湖，是我觉得是就是不就是作者在金庸跟古龙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后面的写作人最辛苦的地方。
然后呢，他那个《袍人志》听说写了9年、嗯，然后写了9年之后呢，好不容易出来了，他又告诉编辑说，我后面应该还会再写哦，然后才有后面的两部那个，还有另外那两部。哎，另外那一部到底最后一部到底叫什么？忘记了。他其实整个故事啊，是在整个故事也是，我觉得有脉络可循。他有的他的创作脉络可循，因为他也是同样是融合史实，然后就是加进去武侠元素，然后还有加进去一些奇门遁甲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然后他这次选用的事件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四川屠杀的事件。
哦，好恐怖。
哦，对啊，因为那张献忠就是杀人王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杀遍那个地方所有人，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明末清初，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非常的乱，除了张献忠还有李自成嘛，然后后来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崇祯哦，自缢嘛，在。然后就是那一段历史，但是他是以有做一个就是小人物去切入，然后可是他中间又穿插起来，就有带出那一个
小大
对，用小人物然后去带出那个大事件这样子，
很厉害。
然后他的那个发想的方式是，他是就是像我，因为我看他这样的以人物去分，第一个想到《水浒传》跟《史记》，所以他其实他里面他的创作的原本的初衷是他希望可以写各行各业，
百工吗？
对，他想要写各行各业，所以写的其实架构可以越写越大的那种感觉。后来是他编辑建议他说，你这样子
瞎没料啊。
对，那你要有一个主脉络，然后再下去加钱，你要有所取舍这样子。然后我不是有跟你说，我觉得他就是我对于他写武侠小说其实是有点不看好的。然后事实上，我看第一本是真的有点看不太下去，因为就是 觉得好像要学些谁学谁，但是又没有学得很好，然后就会有一点平淡，就枯燥又平淡的感觉，又是写舞又写不出那个舞的感觉，然后写那个年代好像也没有不太能够让我们带入那个年代的那个就是那种武侠的那种愧靠又出不来，然后很艰难的把它看完了。应该说我跳过看，我直接看第二集跟第三集。出乎意料，第二集第三集写的蛮好看的，然后才让我再回头看第一集看得下去。
我觉得有时候会这样子，像我前一阵子看那个郑峰的《神偷天下》，他也是前面因为在打底的过程，所以就会比较闷，然后后面的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变好看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
前面的铺陈比较无聊一点。
对，但我觉得这就是后来的武侠小说的作者必然会碰到的困境，而且我觉得像对我们这种读者来讲，我们就是休闲在看，我们不是那种。在做文本分析的那些研究小说的人，我们只是看觉得开心的，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一般读者。那我们一般读者，我觉得像我对我自己的话，大概就是里面的故事的事件一个一个在跑的时候，当有一个事件 touch 到你的时候，你可以接受他的这个事件的转折，或者说他的情绪的时候，就是关键点，你就会进。我说我啦，我就会进入那个这个新的作者所建构出来的武侠世界。
就是说，他要有刚好某一个地方是你有共鸣的部分，然后你才会开始投入的去看。
对，就会变成
就会认同他的、哦、
对认同的这个世界。
这
个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必然会出现的。就像是像我其实后来就要回想，就这件事情又回想。我以前我是先看完金庸之后，才看古龙的一些小说。古龙我也没有全部看，
跳着看这样，挑着看。
就是像最基本的《多情剑客无情剑》啊，《小李飞刀》啊这些的。拜托，我第一次看古龙的时候，就觉得李寻欢在那边一直哀哀哀而已啊，就是一直那边，然后完全没有打架的成分，就是呢。我觉得金庸就很像七龙珠吧，他就是一直会有拳拳到肉的突突突突的那种打架的那种砰砰砰的那种声音啊。但是要换另外一个胃口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
不是武侠小说，这不是武侠小说。
对，没错，这不是，就是当不过这当然也是因为这不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然后后来就哎、欸、接受了之后就会觉得哎、欸、也蛮有趣的，这就是古龙的调调这样子。所以在下一个作者再看下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像我现在在看一本新的，我现在大概看三分之一，然后看三分之一就是前面就会觉得
你要不要等我把这个讲完，我后面有想讲的，就是到底是哪一点让我开始认同他的。
好好好，
对对对，不然我发现你把我带走。
这个关键，这个关键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呢，后来的第二部跟第三部，他开始描写了其他不同的职业的时候，他开始带入他拿手的部分。因为我不是说他其实厉害的是写恐怖小说嘛，然后所以他开始在写那些奇门遁甲、能人异士的时候。就我发挥他的长才，因为他武侠那一刻就是不行，就是刚开始弄就是不行嘛，还在练习。不过他后面有真的有渐入佳境，就把他三者融合得很好。然后像他，而且我觉得，因为他张讨这个人要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就是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来台湾念书，然后念的是牙医，然后又回去马来西亚职业，就是他的正职是牙医，然后。那个什么小说家只是他的副业吧，应该。然后好了，说不定小说家是主业，
跟费马有点像。
对，
费马主业是律师，
说不定。但是就是因为他有那个学医的背景，所以呢，当他在写那个武侠的元素，不是当他在写那个恐怖的元素的时候， 他在描写人体还有感官就会非常的精准，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好像是那一个人那个受害者他本身就是拿着手术刀在切割自己的身体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是非常的精彩。然后但是后面就有开始带入那个，因为就开始高潮嘛，就是张献忠杀人的那一段，或者是说他的那些奇门遁甲的事情在描写上，就觉得还蛮引人入胜。我非常推荐你看，后来就推荐你看，因为我后来再回去看第一部的时候，我就看得下去了。
对，我发现你那个第一部看了大概快一个礼拜，
对，
然
后后来
第二集跟第三集好像
一天就把它看完了。真的真的，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整个后来你知道吗？我后来就最后翻他最后的那个结尾，就他有写他的自己的创作的感想，就你知道多出乎人意料之外吗？为什么这本书会给我这种感觉？第一本超难看，因为他第一本就是故意写难看的。他当初很好笑，他其实他的第一部，认真说起来，第一部的武侠小说是《云空行》，我没有看过。其实他的第一部小说比《灭亡三部曲》更早，可是他那个时候写《云空行》就是为了去投稿武侠小说，然后就被打枪。评审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武侠小说啊。”他说：“我只是因为主角是道士，但是他其实是有武打元素的。”结果那个裁判不理他，那个评审不理他，就退他稿了。他说：“你这个不是武侠小说，投错了。”这样子，他就生气了，他就决定要用一个集合所有的武侠元素为一篇的很烂的武侠小说，于是就写了《桃源志》这本书。
到底
对，结果后来可是他虽然是这样子讲，但是他其实也查了非常，我觉得有可能是自谦啊，但是他其实就是他其实有我可以感觉到他就是写得很不顺，所以写了9年。可是其实后来的这两本，后面的那个第二部跟第三部，《桃源志》的第二部跟第三部，其实在2年内就写完了。他是因为他是就是他整个是说就是他原本就是有一个初心在，然后后来就觉得说这个小说好像还有东西可以讲，然后就小说生小说那种感觉，所以后面就写得很顺，然后就有那种倒吃甘蔗的感觉。所以好像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开始觉得超难看的，他自己也觉得难看吧。
会不会跟金有没有收回去重新润过？
不知道哎、欸。
说到金庸我也不是都喜欢
的。哦，对啊，
你知道吗？金庸的小说里面有一部是我从头到尾看了一点点我就看不下去。
哪一部？说不定跟我一样。
就是那部叫做什么，很国仇家恨的，
倚天屠龙之前的吗？
不是，
书剑恩仇录。
不是书剑恩仇录，我看
我没有看《书剑恩仇录》，
另外一个《书剑恩仇录》的另外，
《飞狐外传》吗？
不是，《飞狐外传》没有，是那个，谁啊？糟糕，
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宴什么的？
不是，国仇家恨为最主要的，
不是《倚天屠龙记》。我有点忘啊，那个。3个字，我们两个都讲不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让我来猜一下。跟《书剑恩仇录》有关，是前《书剑恩仇录》的前一个故事。
我觉得金庸的短篇我比较喜欢，像他的《侠客行》跟他的那个《连城诀》，我都觉得蛮喜欢的。
那都好看啊。
对，我喜欢他的，我其实喜欢他的短篇胜过长篇。可是他的长篇认真说起来最好看的还是最后一部，
你说《
鹿鼎记》？《
鹿鼎记》
对，《
碧血剑》呢？
啊，《碧血剑》我看完哎，
我觉得《碧血剑》
但是有点闷，就是了。
就我觉得《碧血剑》对我来讲好无聊。
它里面最帅的只有一个人而已。
你说袁承志吗？
金蛇郎君，
金蛇郎君不是死掉？
对，一开始就死掉了。可是他是里面描写的最帅的人。
对啊，就是怎么讲？啊，没有，就是我看到我。就是说看到，就是他就一直，
我觉得吼，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后来看了几个新的武侠小说，他剧情的描写其实是有跳脱以往的窠臼，因为就是变得比较灵活，然后比较异军突起的那种感觉。可 可是如果就人物描画，就是人物刻画的那种深刻，还是金庸比较厉害。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读金庸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国高中那个时候。
为什么？
因为国高中是最 sensitive 的时候啊。
是这样吗？
所以再就是你才有那个时间去慢慢的去。
你说维持少年的烦恼吗？
没错，没错，
维持少年的烦恼。
没错，就是
没有吐我槽。
因为老婆自吐了，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在那个时间第一个读到的不是金庸，而是其他小说，而是现在长大才看金庸的时候，我觉得感受应该还是会不一样。
虽然有点不想吐槽，可是我必须要说，第一个看的武侠小说其实是古龙的，古龙的那个小蝶。
小蝶是什么？哎，是。
你又舌尖了，其实我也忘记了，
是那个流星蝴蝶剑，
对，是流星蝴蝶剑。他后来才有看绝代双骄嘛，对不对？就是那这最
五圈，
对，
就嗯，但是我们说你的金庸应该也是国高中那时候看的，
嗯，算是。
对呀、啊，
哎、欸，我看武侠小说很早，哎、欸，我从国小就开始看，因为我妈妈跟我爸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我们家很多。
那你要
倪匡的也超多，
你要准备放在家里面吗？
好多、哦，去图书馆借用。
对呀、啊，我觉得好想弄一个小小的书房。
什么小小书房？我觉得我们家的那个书量应该很难小，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办法，
我现在有四五柜的书
如果可以弄出一个书房的话，就会想要大肆买书，你知道吗？
对，就会想要那种全部都是书墙，
或者是漫画也买一下，《灌篮高手》买，
我家
四叶妹妹买，哎，最近四叶要出新的，好想来看。而且我上次看到一篇讲说，四叶里面一画就是一天，所以三十画就是一个月，然后呢？事业有慢慢在长大，
有我发现它拉长，
对，它有慢慢在长大，所以就有人在估计说
还可以连载几年吗？
就是大概事业妹妹会连载到事业上小学，
是吗？我觉得幼儿园耶，
他现在就是大概是四
五岁，他现在没有上，可是他没有上幼儿园，
对啊，所以他应该不会上幼儿园，他应该会直接到上小学，你自己去
上。有可能因为在日本要上幼儿园是要做很多功课，我觉得以他爸的个性应该是不会理他的。
对，小圆景也很、哦，我觉得我要像小圆景这样子去带小孩，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会不会是因为不是亲生，所以比较客观？
不会，我觉得就是他可以。接受的那个 range 很大了，像现在我就很容易对他们小朋友抱气啊，所以就是那种，所以他们就不像四叶那么可爱，原来有点像四叶那样子，但是有一点可爱，但都不会没办法像四叶一整集都很可爱。
我跟你讲，因为他把可爱的部分跳着画。
可以这样子说。今天的话题也是东飘西飘，哎，
没有，我们有主轴，没有主轴。
有今主轴，然后回顾一下那个
茶花展，很美，要去看
茶花展，
对，可以去看。
到1月17号可以去看看，说不定晚一点的话，郁金香也开了，然后那个茶花很漂亮，
茶花林很有气氛。它的那个广大的茶花林，走在其间超有气氛的。
运气好的话，也可以拿到茶花的苗回家。
对，用发票去换那个茶花树苗。嗯。
再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就是小说。
嗯，张草的《桃人三部曲》，我很认真的把它看完了。
你的呢？没有介绍啦，《神偷天下》算之前看的，正风的也蛮好看的，三本。然后最后一个是四叶妹妹，
加码的，
要出新的喽，大家等待着，期待着出新专辑。我是沃克，
我是沃克老婆，
我们是沃克 Talk， 拜拜。
拜拜。